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常说一种米养活百种人，真的，这世界上的人真是形形色色。那我们该如何分辨出哪种人靠谱，哪种人不靠谱呢？该如何辨别哪些人可交，哪些人不可交呢？今天林云和你谈谈一些细节，告诉你如何看清身边人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福音文摘。
会语录，
与积极的人交往，你会变得更阳光；与消极的人交往，你也会充满负能量。与诚实的人交往，你们能坦荡磊落，互相鼓励；与不靠谱的人交往，是对你的时间和生命的极大浪费。一些细节告诉你谁是靠谱的人，愿你能找到志同道合、满满正能量的好朋友。交谈，爱说别人闲话是非秘密的人，请你与他保持距离。今天他可能和你说别人的坏话，明天他可能就会和别人说你的坏话。态度，注意观察一个人对人的态度，如果对下级总是颐指气使，对上级总是巴结谄媚，这人多半是人品不好。守时，守时代表了对约定的重视，对时间的珍惜，这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对自己信誉负责的表现。谦虚，越有能力的人往往越谦虚，总是自我标榜、好吹嘘的人，没有人愿意与他长期交往。 原则。靠谱的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道理，没有底线的人很可能会不择手段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不惜伤害别人。度量，靠谱的人不会事事计较，爱占小便宜的人锱铢必较，吃不得眼前亏，忠诚自然不会是他们字典里的词汇。责任，遇事只会抱怨或者一味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，没有担当。遇到困难不找借口，敢于承担的人才值得同甘共苦。
神的叮咛，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。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主的话，我们要一起再来谈到受苦的心智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，让我们一同来念：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 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次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时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，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，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，讲到受苦的心智。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个环境，并不是像当初彼得写书信的那个时代，在罗马的政府的逼迫跟这种的受苦之下，所以他勉励信徒们要为主受苦。可能我们今天并没有机会要在这种所谓的肉身上受苦，可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要有受苦的心智。受苦的心智就是有一种愿意为主受苦的心，有一种立志要为主受苦的心。所以这样子的心智能够带来什么结果呢？他说第一个就是与罪断绝。那么接着在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他又提到关于在主的面前交账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有受苦的心智呢？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到上帝的面前，面临到审判。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提一下，很多基督徒认为说，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呢。事实上，我们将来基督徒也要面临审判的。在圣经上至少提到两种的审判，一种是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对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将来要被审判，然后要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去。所以这是有关得救不得救的这一个审判。但另外一种的审判是针对基督徒所做的审判，圣经上多次的提到，主要根据我们在世上的行为，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，要按照我们在地上是不是一个忠心为主而活的人，神要做这样一个审判。而那些忠心为主而活的人，当神审判的时候，他们要成为得胜者，他们要与主作王。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一个了解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。他说，你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因着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来交账，所以彼得就让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存着受苦的心智，我们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。从今以后我们就不从人的情欲。这个人的情欲指的什么呢？就是第三节后面所说的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 拜偶像等等的这些事情。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的人过的生活就是如此，他们过着一种淫乱的生活。淫乱是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婚前的性行为，婚前的同居，婚后的这一种的所谓的外遇、小三，在今天整个的社会里面伤害了许多的家庭，造成许多家庭的破裂。而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人当年淫乱也是上帝最痛恨责备的一个罪。那我们看见撒旦透过淫乱使今天很多的家庭分崩离析，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存着这个受苦的心智，我们才能够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情欲来过生活，不再过着一种邪淫、荒宴、醉酒、恶欲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也不再过着一个拜偶像的生活。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不一定是去拜这些所谓的物质的金子银子雕刻的偶像，但是我们都会有这种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，就像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所说的，我们用别的人、别的东西、别的事物来代替了神，这也就是一种无形的拜偶像。所以彼得勉励我们不要随从人的欲望、自己的私欲而活，反而要随从神的旨意来度我们余下的光阴。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，对很多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来讲，我们真是余下的光阴。有一个牧师甚至说他已经是七十多岁了，他说现在他已经不说他的余生了，他说他自己的剩下的人生叫做残生，残留的生命。我们真是今天看见我们自己的人生这么短暂，我们的人生要好好的为主而活，把我们余下的光阴，不管你还剩下多少的人生，不管你是年轻的你是年老的，让我们的余生都是为神而活，为着神的旨意而活。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勉励我们，特别是当时候信徒们普遍面临苦难的时候，他说在苦难的中间你要知道你是为神的旨意来受苦的。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在一个小公司上班，有一天他接到通知，一个月之后他就将被裁员了。他的同事陆陆续续的就来对他说，你之所以被裁员是因为你太神圣太圣洁了，你桌上摆着一本圣经太耀眼了吧，你也不跟我们一起说脏话上酒吧增进批评论断，所以我们看不惯你。这个弟兄听了之后很愤怒，他就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我凡事照着你的旨意来活，为什么你让我落到这种田地呢？这些同事能力经验都不比我好，可是他们同流合污就能留下来，我进前照着你的话却被裁员了，这实在不公平。这个弟兄有一位进前的妈妈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你一定要饶恕对你不公平的人。他虽然不愿意，可是他还是咬着牙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饶恕这些攻击我的人。但是公司没想到却又让他多工作了一个月，然后再调到另外一个组借用一个月。这时候公司情况不好，又要宣布裁员，他觉得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。但是妈妈带他跪下来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照着你的话饶恕那些攻击我对我不公平的人。有一天下班之前，老板叫他要跟他签约，他就不了解，他就说，我是一个要被裁员的人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签约呢？老板告诉他说，因为很多人都帮助你， 他心想，我这些日子在神面前祷告，饶恕他们，祝福他们，神就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。本来很多人攻击我，现在变成很多人帮助我，这太奇妙了。两个礼拜之内，公司裁员了100个人。没想到本来以为可以留下的人却被裁员，而他本来要被裁员的却留下来了。这都是上帝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要我们学习饶恕那些逼迫我们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照着去做，神就祝福我们，神就使我们能够经验他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度余下的光阴。最后在这里彼得也告诉我们说，要用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。这个兵器意思就是说，是要来武装自己。以什么作为兵器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存心的来武装自己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们的环境可能不是让我们能够去受苦，但是我们要武装自己，装备自己，预备自己，要来走受苦的道路。比如说在生活上面，我们要操练过简朴的生活。在一个丰富物质的生活的社会之下，我们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这就是操练我们有受苦的心智。有一次我带着孩子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做短宣，那么同时有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也一起去参加，但是来自不同教会的人，我们都到了那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其实真是没有什么好的住宿的环境，可是呢这一群其他的孩子们，他们因为是生长的家庭比较富裕，所以他们就要去住一个大概是4星级的这样子的一个旅馆。可是我们为了省钱，所以我们就不希望去住旅馆，我们希望说就住在比较差一点的，可能2级的旅馆之类的就可以了。因为当时候我想我们去短宣的目的是要训练孩子受苦的心智，我们并不是要去那边享受的。可是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父母亲让自己的孩子住得好吃得好，以为这样子是对他好，其实却造成了今天这一代的孩子们，他们没有办法为主受苦，他们连一点点的苦都吃不起。因此我们需要在生活上面来操练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，我们的孩子也要来操练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有受苦的心智，预备来为主受苦。
从出生的那一秒开始，世界就不停地在改变，时间在改变，天气在改变，生活在改变，就连人的心也开始跟着改变。有什么力量能让人心在冥冥之中感到安定？欢迎您和我一起在改变的世界中找到永不改变的上帝。
那么戴德森真是爱主愿意为主受苦的一个宣教士。他在汕头做工的时候呢，他跟一位宣教士一起住在一个香烛店的楼上的一个房间。那么有一位船主来到他们的住处访问，就问另外一个宣教士说，你不能够找到一间好一点的住所吗？他笑着说，我能够住在穷人中间，比住在顶舒服的家里更快乐，况且我的生活费只有10块钱一个月。这个船主很惊讶地说，他说那还不够我吃香烟的。可是这个宣教士却说10块钱很够我用了。戴德森跟着这一位宣教士一起住在简陋的一个小房间。戴德森写信回家就跟他的妹妹说，他说啊，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有一个书房的 公用。那么在这上面有一个桌子，我们就在这个桌子上面来写文章，来做事情。他跟他的妹妹说，蚊子、苍蝇、蟑螂、蜈蚣、壁虎、蟋蟀、跳蚤以及其他苦待我的东西。他说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，三次进攻跳蚤，一次成功，两次失败。你可以想象究竟有多少的跳蚤。哎呀，他讲的这些地方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想到戴德森为着主的宣教在中国受了多少的苦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戴德森在还没有去宣教之前，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学习睡硬板床，操练过这样子一种简朴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他真正为主受苦的时候，他就能够靠着主能够吃得下这些苦。但愿你我也都有这样受苦的心智来为主而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受苦的心智，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中间，让我们存着受苦的心智来装备我们自己，以致有一天我们可以为主走这条受苦的道路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